弗所书第二章，我们要谈一下几个两下哈，就是在讲和好的时候是指两方面的和好。那么一个和好呢，第十四节，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比较多应该是指着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和好。那么如果讲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和好，那我们也很遗憾的说，在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上，这个理想是越来越远离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没有和好，犹太人跟基督徒之间也没有和好，都是非常的不友善。我们需要求神怜悯。为什么我说十四节的两下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中间有个隔断的墙，那个隔断的墙是犹太人不准外邦人再往圣所里面走哈。然后十五节的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两下呢，可能是指着人和神，或者是基督徒和神。那么在十六节，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那么可能就都也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包括人跟神之间。也许我们不必分得太详细，不过就是这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和人之间有距离，人和神之间有距离，那个距离是非常大的鸿沟，那个距离是非常非常大的疏离和异化。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耶稣基督，解决的办法是耶稣替我们代表我们的死，来灭掉，来消除上帝的愤怒。当我们明白这个信仰，当我们领受这个圣灵，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是心腹，两下归为一体。就是这个字，在保罗的用法里面，实在常常就是讲到性的关系，讲到夫妻的关系，不是保罗，从创世纪里就看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成为一体是和好的，最和好，然后这和好成为一体的结果，也会有新的生命。很复杂哈，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人的罪是从这个灵运行在人的心里讲起，然后罪的解决，他这里没有用罪这个字，他这里讲的就是那种远离。那远离最后的和好呢，就带来十七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远其实就是外，就是远处的人，外面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身边的人。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远处的人，我们有仇的人，我们有友谊的人，我们都需要传和平的福音。我们想到和平的福音，我们也要想到分裂的福音。就是圣经里面耶稣有讲，你们不要想我来是给世上带来太平，我来是带来刀兵，我来要叫家里的人相争，夫妻相争，婆媳相争。不需要耶稣来，夫妻已经相争了，耶稣来夫妻相争的可能更厉害。不需要耶稣来，婆媳就相争了，耶稣来婆媳相争的更厉害。各位，我都很奇怪，这些经文怎么我们都这么忽略了，包括我自己这么忽略了。当我们在讲和好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分裂，意思当然不是耶稣要带来坏的东西，而是指着耶稣的福音和恩典，如果被拒绝，而实在常常被拒绝，产生的结果就更坏。当然在这里没有讲到坏的结果，这里讲到好的结果。但是我们要小心，如果没有好的结果，那是非常危险的。 好，最后他再一次讲到两相，第十八节，因为我们两相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必须是耶稣的工作，耶稣道成肉身救人，这样才能造成和好，这样才能使我们洁净，这样才能平息上帝的愤怒，这样才能使我们爱上帝。这是耶稣的工作，可是要明白耶稣的工作，又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两下被借着他，借着耶稣基督被圣灵所感，我们一起进到父的面前。我们不是一个人进去而已，而是两个人一起进去。这个两下当然我想是犹太人外邦人，但是我们也想到两下可以想到好多，包括夫妻。本来两下这两个人是被赶离上帝的面，现在两个人一起被召回上帝的面。我们任何的人际关系或者做事都需要透过耶稣才能够做得好，做得完美。不是我们自己来做，需要依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进到父的面前，进来了就不是拘留一下下了。进到父的面前，我不知道他在这里的描述有没有一点像一个媳妇进门了。我们因为你从十九节来看，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其实就是进到神的家了。这里保罗把两个观念放在一起，我们等等还要讲第三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国一个观念，家另外一个观念，还要讲的一个观念就是城。神的国，人的国。神的国是什么？人的国是什么？人的国我们很了解，人的国就是有，我们看政治上面的定义，法律上的定义，有领土，有主权，有人民，这是一个国。那么神的国有领土却是看不见的，有人民也看得见也看不见，看不见的国土，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面。人民，神国的人民是真实信靠耶稣的人或者信靠神的人，并不是某一种血统，所以看不见。但是的确有血统的人认识了耶稣，所以也看得见。有领土，有国民，更有主权，主权就是上帝的权柄。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毫无权力。这又复杂起来了。教会没有权力，教会能够有的权力基本上只有一个，就是属或者两个属灵的权柄。都是我们有的权柄，各位记得我刚刚讲的权柄这个字哦，就是 power 这个字，这是一个好的 power。 教会有好的 power， 好的 power 就是借着圣灵和神话语的大能来让人跟神和好。就是教会的权力是传福音的权力，教会的权柄是把上帝的话讲出来让人归正的权力。这个权力也可以说是一个权力的两面，天主教会说这个叫做钥匙权，就是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给门徒，你们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们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基督教讲这个权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传扬福音的权柄，让人得到释放，成为神的儿女。基督教几乎不讲什么我们有捆绑人的权柄。现在改革中的神学有点扩大，比较有人提到教会的治理或者教会的惩治。那么在以前，这个钥匙权 也没有。我不知道你们在哪个教会听到教会惩治某个人，我们能惩治什么呢？我们不能惩治，现在八节会友来聚会都来不及了，还惩治他。那么在其实天主教基督教都有这个传统，教会的惩治是什么呢？教会惩治就是停止圣餐。如果停止圣餐你有点含糊的话，其实讲简单就是教会惩治就让你暂时的，最少是暂时的，跟教会肢体停止交通。你不可以领圣餐，你不可以有服侍。那么现在的法律大概不允许，还有一个以前有，你不可以来聚会。现在法律应该是禁止任何一个团体不准别人来聚会吧，只要是一个公共的场合就应该让任何人来，不管你是什么人，包括你是同性恋。如果他是有性侵扰骚扰的时候，教会没有权利叫他不来，教会可以找警察。这又变成复杂一点了，就是教会有的权柄，神给教会权柄都是属灵的，没有强制性的，强制性的权柄神是让世界有的。那么我们的权柄，这钥匙的权柄不能禁止人来，但是大概在台湾还不太会有争议，就是如果你的信仰不对的话，一个改革中的或者是比较严格的人教会说你不可以领圣餐，那么就大概只能到这里为止，你不可以有服侍，甚至不可以聚会。哎呀，我们现在台湾的教会这么软弱，当弟兄姐妹听到我不可以来聚会，不可以领圣餐，不可以服侍，哎呀，怎么不早一点处置我啊？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啊。不过在以前，在起码中世纪，当教权很大的时候，或者当人信仰很深的时候，或者你要说很迷信的时候，哦，那就不得了了。当教会宣告一个人被隔离的时候，被驱逐出教的时候，包括教会那个时候会说被驱逐出教，其实那是有点过分的。天主教会说驱逐你出教，如果一个国王，那时候政教问题真的很厉害，一个国王被驱逐出教，不仅你被驱逐出教，也解除你臣民对你一切的效忠，哦，那就众叛亲离了。所以以前的君王不敢被教会惩治，就是因为教会一旦驱逐你出教，你就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了。现在教会没有权柄了，所以驱逐出教没什么意思了。今天我们把别人赶出教会，别人在我们家的对面也开了一个教会，还把你驱逐出教了，就没有什么作用。我是觉得我们教会里还是需要有这种教会的惩治。那如果教会的惩治包括停止你的圣餐，停止你的服侍，甚至停止你的聚会，如果必须是一个惩治让人觉得很痛的话，那必须有一件事，就是教会的服侍、圣餐、聚会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是人家羡慕的。因为我们现在每次聚会都说看什么时候这个美好的事赶快结束，那有什么，那么就是神的家。好，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家，我们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有一份因着上帝奇妙的恩典，我们进入，我们也喜悦的进入，进到父的面前，这是福气。所以要珍惜这个福气，一旦因着我们犯罪而被教会惩治，被赶出去的话，这有圣经根据，各位应该想得到，就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先去跟他指，先指出他的错误，然后两三个人，然后教会指出，他不听，到最后就看他像外人一样。一般传统解释就是，这就是教会的惩治， 最后就是看他像外人一样。那么看他像外人一样，当他悔改以后，当然就再度接受他。就是那个关键还是在我们有没有让人觉得在教会里面，各位包括领圣餐，哦，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真实的祝福。这需要圣灵帮助我们。不管是不是照圣经讲的话，应该是的。就我们再一次讲，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就是我们原来在一种状况，是在罪恶的状况，是在死亡的状况，但是从十一节以后讲，我们是在一种远离的状况。就这个比较深了，比在罪恶的状况、死亡的状况要更深。我们在一种远离的状况，跟大家都远离疏远，然后就变态，就不真实了，一切都变得好厉害了。这个变我们最后是需要能够回来，不再在外，不再变，成为一家的人。那就十九节，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好，外人我们不去讲它，客旅我们去讲。客旅啊，这个字呢，这个词的观念恐怕我们华人也不太有，或者不够多。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有的，华人是非常注重家庭的，那么所以当华人又把国和家常常连在一起，所以不在家或者不在国，或者国破家亡的时候，尤其五六十年前啊，外省人刚刚来台湾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外省人画画写东西，最后落款的时候都会写某某某，比如说康来昌客次台中，就我在台中做客的时候写的这个画的这个。那么中国历史上当人流离失所的时候，那些文人也常常都写一个客，就做客，我们有一点这个观念。而在圣经里面这个观念就更强烈了，英文里面好几个字，一个字是 pilgrim， 天路客，天路历程，那个天路 pilgrim， 另外还有好几个字 wayfarer、 sojourner 等等，好几个字，就是西方的人因为圣经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是客旅，没有家，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没有家。应该是从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开始，伊甸园好像是家，逐出了伊甸园，进入了这个世界就没有家了，起码是有点迷惘的。那么当神经过了很多，最后好像有点确定要怎么解决人的问题的时候，他是呼召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做什么呢？呼召亚伯拉罕是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要离开你的家。那么离开你的家，离开你的家乡，那么从亚伯拉罕离开了家乡到了迦南地开始，你就发现以色列人或者神的儿女就有这个观念，我们没有家了。你说不是迦南地是他的家吗？各位你再想想看，创世纪迦南地又不太是他的家，他又跑到过其他不同的地方，包括埃及和其他不同地方，他在整个神应许他的地方他是做客人的。有一个很难过的话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讲的话，这个在创世纪第二十章第十三节， 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没有家了，我们漂流在外。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给你得为业的地方去，这是上帝的应许。可是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家，亚伯拉罕有成家甚至有立业，但是有一个东西他始终缺乏的，土地。在这个地方，斯提凡在哥林多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也特别讲了这个观念。在这个地方，神应许要给他成家立业的地方，神说斯提凡说，神使他，使徒行传七章第四节，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好，他在这里有没有家呢？你有一点点印象吧，在创世纪里，亚伯拉罕是漂泊的，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一下这里有饥荒，一下那里有，没有，斯提凡说没有立足之地，是漂流在外的。以撒有没有家？也没有家。雅各有没有家？也没有家，都在流浪。约瑟有没有家？最后整个以色列都到埃及去了，没有家。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在旧约就有这个观念，好像是没有家的一群。好啦，当他们从埃及出来了以后，他们在旷野的那四十年也是没有家的。我说这些都是要预备，我们知道最后他们好像有家了。他们最后到了迦南地，他们到了迦南地就有家了吗？好，我们看历代志上29章，那是大卫要为耶和华建一个家，建一个殿的时候所做的祷告。历代志上29章第10节开始，大卫做了非常感谢的祷告，赞美上帝，包括国度是你的，然后说我们现在奉献给你，我们奉献给你，要为你建一个家，建一个殿。我们是谁呢？各位，这时候应该已经是有家了，以色列有家有国有土地了。可是大卫却说，第十五节，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各位，你有这个观念吗？基督教的始祖亚伯拉罕是没有家的人，子孙也是没有家的人，连大卫这个时候仍然说我们没有家。在这里是一个很喜悦的，不是追思礼拜，是很喜悦的场合，很快乐的场合，大卫却说了很悲哀的话，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甚至他说我们在世好像是影子一样，就我们没有家，我们是客人，是 pilgrim, 是 wayfarer, 是 sojourner。 好，那希伯来书11章就把这个观念讲得清清楚楚了。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应许之地，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似乎是应该给他一个新的家嘛。但是给他的家叫做应许之地，在那应许之地呢，哇，这是我们信心真是很受打击的地方，希望也是很受鼓励的地方。11章的第9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哎，这是神给他的地方，怎么做客呢？应该做主啊，做客。他的儿子也是，然后他们在等什么呢？等一个家吗？ 圣经又用了一个奇怪的字，不是等一个家，等一座城。第十节，如果各位，我跟你讲，神应许亚伯拉罕给他一块地，你能懂？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应许亚伯拉罕给他祝福，你也能懂，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如果我说，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我说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一座城，我想你不懂，因为创世纪没有一个字提到上帝要给亚伯拉罕一座城，没有一个字。可是新约，上帝要给他一座城，这座城有根基的，就是稳固的。那么这一类的诗歌后来慢慢多起来了，诗篇里面也慢慢有了。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这是大卫的诗。国我们懂，神的国以色列，家名我们懂，家我们也懂，城是什么意思？城的意思在希伯来书特别这样讲，一个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的意思最重要的，在那时候以色列人流亡的时候，城的意思是一个有保护的地方。城的意思最基本的就是有门有栓有墙的地方，平原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有一座城，就是 city。 这个观念后来又慢慢跟希腊人的观念连在一起了，城跟另外一个字也连在一起了，城和邦。国和家在西方应该不会连在一起的，国家是我们中国的翻译，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翻国家，是不是日文这样翻译 state 或 nation， 我们翻成国家，原文没有家这个字，我们加了一个家字。那么 city 呢，我们翻城邦也很奇怪， city 怎么会有邦的意思呢？有一个 city的确有邦的意思，最少有这个 city， 就是罗马。罗马是一个城，罗马也是一个帝国。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个城有根基，这个城是上帝带领亚伯拉罕要去的，也是历世历代要去的。这个城跟他的家又连在一起了。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就各位，从希伯来书来看，从整个圣经来看，我们是没有家的，我们是客人。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这个意思就是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我们的家。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各位，没有家的人，这个昨天也跟芬琴谈了一下，做街友的工作，做游民的工作，或者有一些做福利的工作，这好像是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现象，就是在城里面游民越来越多，流浪的人越来越多。各位，你知不知道我们是游民啊？我们基督徒是流浪的人，是游民，是寄居的，我们没有家。但是游民很可怜，这里讲到我们又不可怜，我们欢喜迎接，欢欢喜喜的迎接上帝要为我们预备的城和家，有保护的地方。然后我们承认，也承认，应该也是欢喜承认，我就是客人，我就是没有家的人。然后城，我们说我们在找一个城，我们说我们没有家，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然后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这也是亚伯拉罕了不起的地方。亚伯拉罕不论有多少的失败、软弱、怀疑，亚伯拉罕绝不回家。甚至他的仆人帮他的儿子找媳妇的时候，他也严严警告，不要把我儿子带回去。哦，这个太重要了，这提醒我们每个基督徒，不管你软弱败坏到什么地步，不要离开你的信仰，不要回到你没有信的状况。好，他们可以回去，亚伯拉罕可以回去，他就不回去，上帝对他好像一直没有实现应许。但是他和我们都一样，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这个家乡呢，又是一座城。好，我讲了这么多，跟以弗所书什么关系？这个家乡、这个城、这个国家，就是教会。好，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有些经文，这就是圣经里面的看起来的矛盾。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安息，又告诉我们，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们继续的工作，我们是静的，我们又是动的。圣经里说我们没有家，又说我们有家。圣经里面说我们是客旅，在以弗所书又说你们不是客旅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刚才也跟弟兄有讨论，你们念神学都会碰到这个字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有没有家？有家。有没有家？还没家。我们家已经有了什么？就是教会。我们家还没有，就是现在教会乱七八糟，有这个情形。好，我们都要承认我们有，我们不再做外人啊。这也是各位，除非我们有这样的痛苦的经验，我们不太明白这是多么的宝贵，就是没有家，被人排斥的时候那种感觉。你们现在有国、有家、有城，这三个观念啊，神的家、神的城、神的国，其实应该还有一个神的子民。都是圣经里面重要的观念。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不但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也是神家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有讲，我们这两天都有讲，原来我们是仆人，我们是外人，我们现在还是仆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但是就另外一个意义来讲，我们不是仆人，我们是朋友。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我们被称为耶稣的朋友。哎，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是耶稣之友。哎，有这个地位，有这个权利吗？好稀奇。我们是耶稣的朋友，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在这个家里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不是奴隶，我们甚至连小孩子都不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6节，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不过呢，我们这个儿子呢，保罗说跟奴隶一样。怎么会这样呢？第四章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哦，有很多的圣经学者、批判学者讥笑保罗，笑得好像也很有道理。保罗有，我看不少的圣经学者说保罗根本不懂罗马的法律，所以讲话乱讲，好吗？保罗会犯错，但是圣灵默示下不会犯错。但这句话不必专家，我们看也看得出毛病。一个人家有钱人家小主人做孩童的时候， 与奴仆毫无分别。你看这句话你就知道保罗要强调孩童与奴仆毫无分别。各位，我想你对罗马的历史社会不太了解，我也不太了解，但是再怎么不了解，我相信保罗这句话应该是一定讲错了，他没有错，一定讲错了。我不相信有哪一个社会，一个人的儿子做小孩子的时候，他的地位跟奴隶，他家的奴隶毫无分别，不可能嘛，吃的一定不一样，睡的一定不一样，不会毫无分别，样样都有分别。各位，你想想看保罗要表达什么。保罗要表达的其实就是孩童和奴仆的有一个一样毫无分别，就是不自由。你说、你讲错了，那个小少爷是很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奴隶是很不自由的，被人家管得好厉害。但是小少爷再自由，他对管理家产的最重要的事毫无分别，他不能管。三个月大小儿子跟30年的奴隶一样，虽然那个奴隶很聪明很能干，都不能管理产业，都不自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是上帝的儿女，不再是奴隶，我们不要做小孩子，我们不要做小孩子，我们原来做奴隶，现在归于小学，我们希望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有自由，有理性，能够知道，能够不惧怕，我们是做神的儿女。第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意思就是可以管理产业。你有没有长大一点，成熟一点？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其实就是律法。好，勉励各位，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一家人，要相爱，我们是一家人，对天父不要惧怕，要和好，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彼此建造啊，这是以弗所书后面要讲的了，第二章的20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现在来开始建造一座城了。其实从新约到旧约原则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会看到神只有一种子民，一主一信一喜，一个子民，一个神。不管是旧约的真以色列人或新约的真教会，都是凭着信心得到上帝喜悦，所以以色列和教会是没有分别的，真以色列人就是真教会，通通是被建在上帝的话底下。而上帝的话旧约的时候是建在先知的根基上，新约是建在使徒的根基上，基本的原则他们还是一样的。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意思神的话真是重要。旧约有没有得救的人？旧约有，旧约和新约人怎么得救都是一样得救的。如果有人以为旧约的时候是靠律法得救，新约靠福音得救，就错了。旧约和新约都是靠着福音得救的，旧约和新约都是凭着信心得救的。旧约的确耶稣还没有来，还没有道成肉身，但是旧约的人相信神的话，就是预先支取了耶稣的工作，因为耶稣就是神的话。所以旧约里面一大堆信心伟人，希伯来书11章写的信心伟人都是新约之前的，他们一样都是凭着信心得救的。从旧约开始就是被上帝的话来建立的，只是新约更清楚了， 我们现在不但不是外人，不但不是客旅，或者我们也是外人也是客旅，但是我们越来越是神家里的人，是跟神一国的人，是跟神一家的人。一国的人，一家的人，重点当然是比较亲啊，家人嘛。一国的人是表示比较强调在一个权柄之下，我们都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听从上帝的，虽然相对的我们也听从上帝所立的该杀，记得我们刚花了好多时间讲到的执政掌权的，我们也在他的权势之下相对的啊，不是把他当作绝对的主。被建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是什么？使徒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人，代表新的以色列，要见证他的真实。当然每个人，每个基督徒可以说在这方面都是有份的，不过十二个使徒表示是一个完全的一群人，他们见证真有这个事。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如此，而在保罗那个时代，这个字的意思尤其重要。我们也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先读到这里。约翰说，我现在要跟你们讲生命之道、生命之话、生命之言， The word of life， 生命的道、生命的话。各位，对一句话、对一句言、对一段文字，你会怎么样形容它？我听到人讲过这个，我听到这个话对我说过。约翰，使徒约翰当然听到耶稣对他说过，说过话，我听过，我看过，不但看过，我两次讲，我亲眼看过。不但我两次讲，我亲眼看过，到第二节又讲，我们也看见过。然后第三节又讲，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讲了三次，我们看见过，我们听见过这个道。任何的话你都可能听见，你也可能看到那讲话的人，虽然话再一次严格的说还是听见不是看见，但是约翰讲我们听见过，我们也看见过，我们有点疑惑，因为话不是看得见的。下面就更疑惑了，这个话我亲手摸过。哎，话怎么摸啊？这篇文章我亲手摸过，不是只是摸过，是亲手摸过。那么约翰讲这个话跟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很像，就是约翰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是躺在耶稣的怀中，是摸着他的胸膛说，主啊，谁要卖你？为什么约翰要讲我们看过？这已经是对话不太恰当的描述，我们也摸过，亲手摸过，就是他要肯定一个真理，道成了肉身，耶稣真的有身体，我们做这个见证，他，我们是他的见证，你们听到的是真的，不但你们听到的是真的，因为我们有这十二个人的见证，我们见证这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说，哎呦，那我们还是有点倒霉啊，你亲手摸过，我们可没有亲手摸过，你亲耳听见，我们也没有亲耳听见，你亲眼看见，我们也没亲眼看见，都，你们那时候人好有福气。各位，你搞错了。你记得耶稣对多马讲的话吗？你 看见才信，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知道你很有福哎，你没有看到耶稣，你没有摸到耶稣，你却信了，你有福，因为这不是迷信，这是很大的恩典。我们在没有看见、没有摸到、没有听见的情形下，我们信了。好，赶快讲，我们为什么信了？没看见、没听见呢，也没摸到，你怎么信了？你为什么会信？因为你听到了教会所传扬的信息。我们2000年来一直不断地把使徒原始所传下来的信息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不走样地传下来，而人居然在圣灵的感动下不断地相信，这是神的城，这是神的国，这是神的家，这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其实使徒和跟先知的根基上都是在讲到说他的话的真实。我这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晓谕就是说话，神借着先知对人说话，在新约借着儿子对我们说话，当然也是借着使徒对我们说话，都是上帝权威的话。整个教会好像前面有讲，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教会好像一个有机体，这有机体呢，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也讲，教会好像是一个身体，有的人做手，有的人做脚，教会呢在这里又好像是一座城被建造起来。那么不管是用身体来比喻，或者是用城或者建筑物来比喻，都需要有上帝的话。那么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不过是讲到行道，凡听见我这话就遵行的人，好像人盖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建造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去遵行。不过听见神的话我们去遵行，那么也需要这个听见遵行中间不可少的包括明白上帝的话，这样才能被建造的好。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3章23节，撒在好地上的人就是人听到明白了。那么前面第19节，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所以各位听到要明白。那么我们也就要说了，讲道要明白。很多人讲道跟以弗所教会、以弗所城动乱的时候，大家在那喊这喊那，路加说多半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喊什么。我也很遗憾说很多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难怪学生都不知道牧师在讲什么，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明白上帝的道是重要的，我们很多地方不明白，但求主让我们尽量的能明白，自己明白也能够讲出来让人明白。不明白的就立刻被夺走了，明白的就结实百倍。当然不只是明白，明白会实践的就结实百倍。好，我们再一次回到第20节，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就是建造在一个我们做我们自己要被建造要被建立，就需要聆听上帝的话，明白神的话，传扬神的话，这是一个稳固的根基。有耶稣基督，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房角石有人说是根基的那块石头，有人说最后那块石头。我们今天没有建这古时候建房子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还需要有解经家把房角石讲得更清楚。不过我们应该可以抓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房角石最起码表示这是重要的，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但是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也给我们一个很遗憾的话，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是匠人所弃的。我每次看到这句话就想到和氏璧，我们的和氏璧，中国和氏璧的故事跟耶稣真的好像。这是一个宝贝，这个石头里面有玉，但是人看不出来，看出来的人被砍掉，被砍脚，两只脚都被砍掉了。我们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看到匠人所弃的，包括屏东 95% 以上人不信的，成了房角的头块石。你要把耶稣当作宝贵，而且要连于他，熟悉他的话语被建造起来。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里已经把一个建筑变成有点像人体了。那么我们不但是被建筑，而且我们联络的非常恰当，联络的非常好。我不知道我自己在信友堂工作服侍，我们教会很大，我们教会彼此的联系应该也算不错，感情也算不错，但是离理想还差很远。我觉得像林良堂那么大的教会，就全世界来讲，还有各个地区的来讲，他们的联络是不错的，是比很多教会都更好。联络的好，有技术上的问题要克服，那么需要有爱，需要有智慧，需要有好的领导者。那么不过恐怕最重要是圣灵在我们其中做工作，使我们能够相爱。这也是很遗憾了，我们也不必太遗憾了，因为你看耶稣的门徒里面也是相咬相吞的很多，互相嫉妒很多，连耶稣复活了以后刚刚享受到耶稣这么好的恩典的彼得仍然是那种人。主啊，这个人将来怎么样？看到约翰他就说这个人将来怎么样。我们需要联络的好，那么跟主的关系好，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好，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被建造起来，就是建造和生长，一个是有机的，一个是无机的。我们是一棵植物，被修理干净能生长得更好，施肥能够生长得更好，浇灌能生长得更好。如果不生长就会被剪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建筑物，要被建造得越来越好，不要被雨淋水冲风吹吹垮了。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被建造，建造呢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住在我们当中，神住在教会里。哦，各位，神跟我们同住同居，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这也是在旧约就开始有的。旧约里面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神就住在他们那里，以色列就耶和华就支搭帐篷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吃，一起喝，一起行走。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个神住在我们身上，也住在教会里的。如果神住在我们家里，也住在我们身上，我们当何等的圣洁良善幸福快乐呢？好，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怜悯恩待教会，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的荣耀、对自己的不配有更多的羡慕，有更多的认识，帮助我们成为神的家里居住的地方，也成为新造的人，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